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17号，公元2013年6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致函印度总理，对北部灾情表达慰问；达赖喇嘛即将为西藏青年宣扬佛法；流亡藏人参与纽约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前西藏政治犯僧人土登次仁在印北病逝；流亡藏人学生获印度科学中心实习机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印度总理，对北阿看德邦的洪涝灾情表达关切和慰问，并向救灾基金捐款援助。此外，该邦的各大藏人寺院也以多种方式参与救灾行动。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24号刚结束对新西兰和澳洲的访问行程，返抵印北达兰萨拉，便向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北阿看德邦首席部长维杰巴胡古纳致函，就近日北阿看德邦因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导致上千人罹难、数万人无家可归的灾情表达关切慰问。尊者在函中表示，会为那些在灾害中罹难的人们祈祷超度，并向失去亲友的家庭表达深切的哀悼。同时，达赖喇嘛基金会也捐款帮助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实行的救灾行动。与此同时，位于北阿看德邦西部德拉顿流亡藏人社区中的各大藏传佛教寺院也为所有洪涝灾害中的罹难者举行超度法会，并向途经德拉顿乔利格兰特机场前去灾区的官方及非官方人士提供援助。而从昨天24号开始，僧众们向抵达的灾民提供3天的食物和饮水，而且据悉，一旦道路开通获得允许后，各寺院还将派代表进入灾区进行救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宣扬佛教小组的祈愿，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周四27号开始，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中为西藏青年主持第7次宣扬佛法活动。达兰萨拉宣扬佛教小组负责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次为期2天的传法活动上，达赖喇嘛尊者将向数百名西藏青年介绍佛法与其实践方法。达瓦次仁表示，由于印度各大学现已开学，报名参与的大学生人数比往年大幅减少，但至今已报名参与的共有350多名青年学子，其中包括特地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中学习的青年藏人。主办单位预计有400名西藏青年参与这次宣扬佛法活动。在传法期间，主办单位除了邀请部分西藏格西每天下午向学生重温上午达赖喇嘛所讲授的佛法内容外，还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分别以未来藏人领导对教育事业的重任和西藏政策与民众义务、西藏现况为主题发言。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年一度的纽约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活动于周六22号举行，当地流亡藏人代表西藏参与游行队伍，宣扬民族独特文化和习俗。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格桑卓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当地西藏妇女会每年都组织民众申请参与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活动，今年也不例外。200多名流亡藏人身着传统藏装，手持西藏和美国国旗，并有西藏僧人的带领下，迎请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受到了在场观众的欢迎和关注。格桑卓玛表示，地方西藏妇女会的呼吁下，纽约与新泽西多个藏人组织派代表参与美国第27届纽约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活动。通过这一国际平台，向世人展现了西藏山区不同风格的服饰和独特文化。这也是藏人代表第6次参与纽约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活动。据介绍，来自西藏、缅甸、台湾、越南、埃及和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参与第27届纽约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充分展示各自国家和民族风采，吸引成千上万名民众沿街观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曾在中共监狱中遭受关押折磨长达20多年之久的前西藏政治犯土登次仁，于近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一所医院中病逝，终年87岁。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于本月26号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该运动成员前西藏政治犯僧人土登次仁病逝的讣告。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秘书长冈拉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僧人土登次仁1926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纳曲，后入西藏斯拉寺学习佛法，曾先后担任寺院住持等职位。在1959年因参加反抗共产党的战役而被中共军队抓捕，遭关押1个多月，后于1965和1987年2次遭捕，并获判共20年徒刑。冈拉姆介绍说，
1965年呢，土登次仁老师就踏上了流亡路，但是在中途被抓，然后就被判刑7年，曾先后在这个日喀则地区噶康的这个监狱、拉萨市古扎监狱，还有自治区拉萨市第一支队的这个监狱内服过刑，一直到1987年12月份才获释。当时呢，土登次仁老师于拉萨的这个玉洛纳瓦次仁上师向那个到达西藏的这个外籍意大利的一些外籍的这个参观人员，就是揭露西藏的这个真实的这些处境，由此呢被当局冠以这个分裂分子的这个反革命罪，于1987年12月16日被捕，并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据介绍，已故西藏前政治犯土登次仁于1997年11月流亡印度，加入达兰萨拉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并继续修行佛法。2013年6月22号在达兰萨拉德勒医院中病逝，享年87岁。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南部芒果至西藏难民社区的藏人寄宿制学校高中毕业生丹增潘多、丹增才旦和丹增宗吉已获得在印度国立生物科学研究中心实习的机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这次由印度国立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和芒果至藏人寄宿制学校联合推行的实习项目中，印度教授乌马莱马克里斯南、瓦沙拉提鲁马莱和阿萨尔布罗克曼教授从上月6号开始分别担任3名藏人学生的辅导老师。3名学生在教授个人的研究室里获得实习机会。藏人学生们主要学习对 DNA 和 RNA 等分子生物学的科目研究。这样难得的机会是 印度国立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主管萨蒂亚吉特和印度布奈城市科学教育学院教授达拉为首的学者们，应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渴望能够在流亡藏人社会中培养科学与数学学科人才的需求所推动的一次项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藏医力算学院将从明天26号开始，在达兰萨拉举办为期3天的主题为身体、心理与生命研讨会，并邀请印度学者阿兰嘎布尔发表开幕演说。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我多次致书教的维藏百姓皆知，但他非但不听，还杀害了自己的哥哥。两位驻藏大臣察觉到他有图谋不轨，成就于无，无本意欲意去法办九门难帝，但因恐危及达赖喇嘛的安全，故未曾下旨。最近九门难帝跳壤之状日益暴露，两位驻藏大臣于10月18日连上奏折，要求剪除此孽。吾指责他们不要计策，等驻藏大臣班迪到了三人从山以后，吾再请达赖喇嘛做出决定。这里面就说满清皇帝给原来信件里面，虽然驻藏大臣要求就是说法办九门难帝，但是呢，当时满清皇帝最先的答复里面都是你们不要急，他新派出的驻藏大臣商量以后还要报达赖喇嘛做决定。所以以前的很多信件里面，就是满清皇帝都是就是说所有在西藏发生事都要称达赖喇嘛做出决定。当吾所下旨还未到达拉萨，两位驻藏大臣呼吁行事，亲手将九门难帝处死。另外大臣也训了职，在这次动乱中，吾听到达赖喇嘛安然无恙，甚喜。我的两位大臣对此事件虽有草莽行事，当因形势所迫，并献出了生命，吾将另作假善。当时达赖喇嘛立即派人并发布公告与全体藏人，使动乱迅速得以平息，将由专人送来奖赏。吾一直极为重视西藏黄豹牌，一般用黄豹牌指的是西藏的格鲁牌的兴衰，记起达赖喇嘛的安危。西藏动乱之时，许多不法分子不听达赖喇嘛的教导，吾决定派四川总督策令率兵前往西藏，消除不法分子，稳定西藏局势。如果大兵到来之前，共班迪达能将不法分子擒拿归案审查，如果不能，也不可失去信心，请达赖喇嘛安心等候吾所派官员，吾定将从根本上稳固西藏局势。有什么请求，我书信告知，请乾隆15年11月15日。在西藏发生以后，这时就说满清皇帝开始对西藏的就说第三次用兵。由于清乾隆15年11月19日就说悠悠就说送来清皇的信件，按照达赖喇嘛所致送的信话，清楚写明了为了保障驻藏大臣及官兵安全的原因，与共班迪达将不法分子出拉惩治，安定了西藏局势的情况。吾知萧何甚感心悦，吾所提情款所提情况即合吾之意，吾派遣的大臣安全到达西藏后，定会与达赖喇嘛及总管理商议如何改善局势，望达赖喇嘛能够弘扬佛法及造福民众。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吾特派快马送去一件如意宝。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